神的话语是永不朽坏的种子，永不朽坏，种子永不会失败。从来没有人接受了神的话语却被辜负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我常用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那就是地面上的一切曾经都在地里，所有一切，建筑、家具、技术设备、电话，一切它从地里出来，而地需要一粒种子来激活它，而这粒种子就是神的话语，它是一粒精子，它能激活并带来生命。我们谈到了重生，我们还谈到了童贞女生子，然后我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中列举了这些比喻来说明这一点。今天早上我讲了马可福音四章一至十七节中的前两种图，我不打算回去一一总结，否则我会重新讲一遍，因为我只讲神给我的一些启示。现在让我跳到第三种土壤。我今天早上说过，我相信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步骤，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结实。首先，神的话临到你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不委身于他，撒旦就会把他偷走。但当你越过了那个阶段之后，你会对话语感到兴奋，然后你得花时间让他在你的心里扎根，然后患难和逼迫会来，试图从你那里偷走话语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撒旦不是在与你作对，而是与神的话语作对，他试图让你远离神的话语。有时我们甚至会被冒犯，开始为自己辩护。你花时间去为自己开脱，为自己辩护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撒旦就赢了，因为你不再讲说神的话语，你在为自己辩护。你只需要保持与神的话语一致，这就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。然后是第三种地，在第十八节说到，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我相信在这里，我不能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但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受到来自世界的影响，比地球上任何一代的基督徒都要多。这是个重要的观点，但绝对是事实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一代人之前，甚至当我还在越南时，我们需要两周才能听到来自美国的消息。我记得当时在爱尔兰给杰米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不得不等三个小时才接通了海外线路，我花了$60才能和他通话四分钟。现在你，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会想，怎么可能？但我的意思是，曾经通讯很难，不会接收到来自世界的各样信息，但现在用手机就能听到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事，而且他们不报道好事，报道的全是坏事。我们被坏消息淹没了，我们被轰炸了。我称之为十大间谍网，十大间谍网已经占领了媒体，甚至保守派媒体。我相信他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但保守派媒体仍然只是强调正在发生的每一件坏事，他们很少告诉你什么好事。他们从保守派的角度告诉你所有的坏事，谈论他有多坏，而自由派会谈论一切有多好，但他们仍然关注所有不好的事。因此我们被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所淹没，这会挤住神的话语。我告诉你，经上说他就不能结实。你知道前三种地他们对话语的反应完全不同吗？第一种人不明白话语，没有委身于他，撒旦完全可以接近他们，这是撒旦唯一能完全接触到的人。第二种是一个喜爱话语的人，但他们没有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撒旦最终还是赢了那场战斗，因为他们没有根。第三种人是真正扎根的人，他们开始结实。这并不是说地上什么都没有，他确实开始结实，但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实，他没有结出任何完全成熟的果实，因为他被今生所有的思虑、杂草等挤住了。 如果你种下一颗种子，你必须把杂草拔掉，因为地里的养分只有这么多。如果你让杂草长起来，它会吸干土壤中的水分、矿物质和养分，这样即使长出了什么，它也会发育不良。因此你必须在花园里除草，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。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。我告诉你，我相信这就是困扰我们这一代的问题。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是如此紧密，世界与我们的接触是如此之多。不要因为我讲得好就反对我。我看过一项统计数据，美国人平均每天花4到5个小时在手机上，那很可悲的，真让人难过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用手机做了正确的事，我不是说它不能用于好事，但我们就坐在那儿，用各种事物填满我们的生命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挤住了神的话语。你的时间只有这么多，如果你每天花4、5个小时看电视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是不会兴盛的。不是因为神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你的养分有限。如果你让这些不信和怀疑的种子，如果你让这个世界的污水流经你的思想，它就会影响到你。Amen。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些。很多人听了之后，他们认同了，然后他们又回去做他们原来做的事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让神的话语起作用，你就得错过一些事。杰米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会聚在一起，他们会玩知识问答游戏。詹姆斯的侄子在这里，还有他的父母，他会和我们一起玩。当他们过来的时候，男的在一队，女的在另一队，我们会玩这些游戏。我了解地理，因为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，我喜欢历史，我了解一些。但如果你要问体育，如果你知道吗，前不久有人过来给我看些东西，我说哦，那是绿湾包装工队吗？他说不是，总之我猜了2、3次都没搞清楚是哪个队。这真的不是因为我迟钝，只是我并不关注这些，这不是我关注的点。总之，当涉及到体育、音乐、娱乐时，我就像木头疙瘩一样坐在那里，我参加不了。所以我只是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得到神的启示，我要回答下一个问题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我都要回答。我信靠神。于是问题来了，1953年4月1日是什么杂志的创刊日？我想应该是这个问题，这是我整晚唯一知道的答案，花花公子杂志。当我想到这个答案时，我的岳父说，是的是的，你真是一直在研究圣经啊。但说实话，我玩知识问答游戏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句知识的言语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玩。我错过了美国的文化50年，我知道的不多。如果圣经里没有，我就不知道。有些人会想，这太无聊了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当涉及到知识问答游戏，我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。但我看到我儿子从死里复活，看到我妻子从死里复活，我看到奇迹发生。如果要在某个领域要错过什么，我宁愿错过那些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你对所有事物的了解会挤住神的话语。你对神话语的了解应该超过你对体育运动员的了解，超过你对他们平均成绩的了解，超过你对电影的了解。人们谈论电影以及所有这些东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有时我甚至会看一些电影，但我并不感兴趣，因为我的心不在那里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教导，标题是刚硬的心，可以解释这一点。即使你让所有这些不良信息像水从鸭子的背上滑落一样，但它也会挤住你里面的神的话语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了解你的邻居所了解的一切，如果你看同样的东西，听同样的东西，喜欢上同样的东西，就像未得救的邻居一样，你会得到同样的结果。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。 所以第三种人就是过于沉溺于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的人。他没有说这是罪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2章说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罪。基督徒被告知要放下罪，也要放下重担。如果你想赢得比赛，你就得放下一些重担。所以第三种地是那些话语生效的人，他们里面有一些根，但却被挤住了，他没有结出果实，因为他被分散了。就像激光一样，激光的优势在于它能把光集中到一根针尖上。如果你把它散射出去，虽然光是一样的，但效果却不一样。但你把它变成激光，你就能切割金属，因为它是集中的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保罗说，我只做一件事，一件事。现在人们喜欢吹嘘，我是个多任务处理者。这只是意味着你做多件事情的效果，不如你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效果好。我只做这一件事，你需要找到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并专注于此，使之成为你唯一的目标。我受到的一个试探就是，我现在还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经常有人来找我。现在我们的事工已经发展到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程度了。有人让我创办孤儿院，创办处理性交易的机构，帮助人们做所有这些事情，这些都是好事，我也奉献给他们。我已经奉献了数十万美元给处理这些问题的其他事工，但我告诉你，要毁掉一个人的意向，就是给他两个。我必须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。仅仅因为它是好的，并不意味着它出于神，所以这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当你允许自己处理多个任务，忙着做那么多事，以至于注意力不集中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就不会按照神的旨意结果子。这很简单。最后一种地，在第20节说，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我今天早上说过，好的土地并不比其他地的东西多，而是少，少一点岩石，少一点硬土，少一点荆棘，少一点世上的思虑。如果关键就是要少一点，嗨，我们可以少一点，人们可能无法做到更多，但我们可以做到更少。我们可以把事情放在一边，专注于神的事。 Amen。 通常都是这样的，人们不喜欢这样，因为你每个月花几百美元让色情内容进入你家，并且所有的新闻，而你只是沉迷于其中。上周我读到一篇文章，说海洛因上瘾者的脑电波，还有什么？总之，瘾君子和每天使用手机四五个小时的人很相似。它让人上瘾，让人麻木。Amen。让我继续往下讲。我已经提到了另一个比喻，我想尽快讲其他的，我只是和你们分享一些不同的启示，这会帮助你领受神的话语，让它孕育并带来你所需要的奇迹。所以在同一章，马可福音4章26节，他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里。注意，种子要撒在地里，种子是不朽坏的，但它只有在地里才能发挥作用。你必须把话语从这一页上拿下来，放进你的心里。它必须在地里，把话语放在你的灯台上，或者放在你的周围。这些话语对你毫无用处，没有任何好处。有些人尊荣话语。有一次我去了一位女士家里，她给我倒了些茶，我把杯子放在他们家庭圣经上，她几乎惊慌失措，就像你不要把任何东西放在圣经上，所以我很快就把它挪开了，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灰尘圈，他很尊荣圣经，但他没有把它放在心里。有很多人就像德古拉一样，你看到一个僵尸，你举起圣经，他们就会吓得后退。魔鬼不怕圣经，他翻译了其中的一些。但你得到了神的真道，并把它放在你心里，这时候能力就会释放出来。于是他把种子撒在地里。第27节说，他要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嗨，这些经文里有很多启示，我曾就其中的任何一点教导过30或40分钟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这需要时间。有些人来参加这次聚会可能会想，嗨，我这一周就能得到答案，就能得拯救，这很好。但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不止三天，这需要时间，有种子时间然后收割，更像是种子时间然后收割，这需要时间。他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如果他每天起床挖出种子，看看他是否有效，他就会把种子杀死。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，他们来参加一个聚会，他们说，好吧，这个周末我要专注于神，所以你来这里，你寻求神，然后你回去，下周你就像之前一样，你会再次遇到麻烦，然后你会回来，我要进入神的话语。你需要住在那里，需要住在那里，你需要达到昼夜思想的地步。于是他就是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种子就发芽了，长大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哇，这让我深受鼓舞。你不必成为火箭科学家，你不必成为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只要你明白这一真理，神的话语是永不朽坏的种子，永不朽坏，种子永不会失败。从来没有人接受了神的话语却被辜负了。有些人没能让神的话语长存于他们心中，他们未能抵挡今生的思虑逼迫和诸如此类的事，但话语从不失败，它是永不朽坏的种子。如果你相信这一点，掌握这一真理，神的话语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你的生命，这是收益的保证，毫无例外。话语对任何人都能起作用，有些人不遵守神的话语，不捍卫神的话语。我完全相信这一点，这是我一生的根基。杰米和我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们站了起来。我们和查理·吉尔一起唱过这首歌，我现在忘了歌词，歌词像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站起来。有些人会这么唱，但你不能这么做，你必须做到这一点，并通过话语获得能力。然后我在第28节中强调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。如果你错过了本周的任何教导，请去获得它，因为这是个非常棒的真理。地里蕴藏着所有的奇迹，而种子只是催化剂，从地里带出一切所需的东西。在你的灵里，当你重生时，你得到了好的土地，你被赋予了新的土，你和耶稣一模一样。耶稣现在坐在父的右手边，他的一切在你重生的灵里也是真实的。你们已经拥有了复活的大能，你们已经拥有了兴盛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，你什么都有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只需要一粒种子，把那些带出来，让它在你的生命中彰显，这是个大能的真理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部分说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神话语的运作是有步骤和阶段的，这也是人们错过它的另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会听到某人会来，然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给你一些关于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成的伟大见证，你会很兴奋，于是你会说赞美神，如果神为安德烈做了这些，他也会为我做的，他是不偏待人的。这是100%正确的，但也许不会明天就发生，也许下周也不会发生，因为你必须成长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这需要时间。有一个人在我讲道后走过来对我说，这个信息太棒了，你准备了多久？我说32年。 人们不明白，我告诉你们的是绝对的真理。他们会对你起作用，但我已经在其中行走了53年，我做的并不完美。有些人像麦克和凯利，用了不到5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我53年的工作。你不必像我一样缓慢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。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学校，他们听了我们关于兴盛的道，他们决定相信神会带来兴盛，如果对我有用，对他们也有用。于是他们以每月500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间房子，这是20年前的事了，也许相当于现在一个月至少10000美元或者更多。他们出去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会带来兴盛，神是他们的源头，就像是我的源头一样，所以他们出去租了房子，但他们无法支付，然后他们气馁了，实际上不得不辍学一段时间。感谢神，他们头脑清醒了，回来毕业了。但这是真的，是的，神会满足你的需要，但你不能从那个阶段开始。如果你不能，耶稣说过，如果你不能做最小的事，你也不能做最大的事。如果我不能从这里跳到前排，你应该堵我，也不能从这里跳到后排。如果我不能做最小的，我也不能做最大的。如果我没有为头痛得医治相信过，那么相信自己会有信心，相信癌症得医治，或瞎眼得看见之类的事，就是自欺欺人。这有很多应用，但这也是很多人无法得医治的原因之一。因为一有头痛，一有感冒的迹象，他们就跑到药柜里吃一片药。我不是说你这样做是有罪的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相信神？难道你要等到癌症来了才开始相信？但你从来没有发过苗，从来没有为头痛而相信，从来没有为感冒而相信。如果你为 99% 的人都能得恢复的新冠病毒而烦恼，那么当真正的瘟疫来袭时，你该怎么办？圣经说，你若不能与步行的人同跑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如果你不能应对新冠病毒，也没啥。我有个朋友昨天刚死于新冠病毒，但害死他的是医生。我没有时间细想，所以我不是说他不是真的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与其他相比，猪流感比新冠病毒更致命，等等。如果你不能应对这些，那么你只是逃避接受一切自然界的东西，而不是相信神。你什么时候开始锻炼你灵的肌肉？如果你连5磅重的东西都举不起来，就更举不起来100磅重的东西了。看，我不反对人们去看医生吃药，但我反对人们用其他东西代替信靠神。你首要的是信靠神，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应对情况时才去看医生。但是我会信靠神，我不反对医生，我不反对兽医，但我不会带我的狗去看兽医，因为我没有养狗。但如果我有条狗，我可能会带它去看兽医。如果我生病了，我可能会去看医生，但圣经说我已经得了医治，就像麦克和凯利说的，这是我的身份。如果我觉得自己生病了，并不意味着我要接受它。我不会去接受治疗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相信自己生病了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相信自己生病了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赞美神，这需要时间。首先是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有个人来到我们学校，他有精神问题，他在一个某种家庭里长大，他曾待在那儿，他40多岁，是个不错的人，我喜欢他，但是他没有社交技能，他只是他的生活一团糟，因为他是在这样的机构里长大的。总之我照顾了他，放学后我让他来，我们开始研读真言。真言1章4节说，要将智慧赐给愚人，这家伙是愚钝的。我说，我将教你如何成功。我开始教他神的话语，我亲自教他1-2个月后，有一天他来找我。马尼图斯普林斯有个地方叫悬崖屋，已经被烧毁了。 我想它有四五层楼高，由石头砌成，它是科罗拉多州马尼图斯普林斯的一个真正的标志，但它被烧毁了。我们在那里时，它已经废弃了大约十年左右了。他去查了一下，买下它要花多少钱，翻新它要花多少钱，里面有多少房间。他打算向学生收费，把它改建成学生宿舍。他整理了一整套方案，如何支配各样开支，而出租的收入将弥补这些成本，并且会产生正现金流。他把这个方案给我看，给我做了整个演示。也许我对他并没有我该有的那么温和。我看着他说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不是神。他的脸一下子就垮了，可以看出他所有的兴奋都荡然无存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我试着相信神做点什么。我说，杰瑞，你这辈子从没工作过，你一辈子没赚过一分钱，你靠政府和你的家人过活，你什么都没做过。我用了这节经文，你这辈子都没发过苗，现在却想得到饱满的子粒。我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是神。我说，你去找份工作，开始自食其力，你有自己的车，开始相信神，你开始让我看到一些成果，然后把这些拿给我看。哦，我会是第一个同意你的人。你看，有些人觉得这很糟糕，但这只是神的法则。你不能种下一粒种子，然后砰的一声，所有的茎和玉米都长出来了。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，我可以保证这不是神。你们中有些人试图为大事相信神，却从未为小事相信过。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。这个长老会教会真安静啊。我知道这不是你们中的一些人想要的。你来这里想让我向你挥挥手，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告诉你，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。这些都是神的法则。这是法则，神不会违背他的话语。他爱你，想看到你获得自由，但是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。所以我学会了，现在当我开始为大事相信神时，我们在九年内建造了1亿美元建筑，收购了一些地产，总资产价值1.2亿美元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我已经服侍53年了，我采取了一些步骤。首先，我为1.4万平方英尺的建筑相信神，花费了2.5万美元。然后是11万平方英尺的建筑，花了320万美元。然后我们进行了320万美元的翻新。我相信是无债务的，我采取了一些步骤，我们完成了一些事，但一切都是一步一步来的。我不可能一次完成所有的事。神让我去建造价值超过1亿，也许价值2亿美元的建筑，我还没有建完。但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，我们正在破土动工。但你看，这是有步骤和阶段的。有些人想跳过这一切，让你一下子从0到1000，这不是加速度，而是毁灭，会杀死你的，你会死的。神没有回应你的一些祷告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太爱你了。如果他让你以你想要的速度加速，从你什么都不相信的零开始，到你看到这些事情实现，那会要了你的命。你没有足够的品格和成熟度来维持它。因为神太爱你了，所以他没有回应你的祷告，因为你无法承受，他会毁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忘掉时间，人们总是问我什么时候这些会发生，我不给事情定时间。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神会通过我做什么，但我不知道这是明年还是5年后发生。我有个想法，但时间由神决定。我不会设定5年目标和10年目标。我知道神告诉我要做的，我只是默想着话语，它产生结果并结实。我并不是控制这一切的人，有很多变量。 但是有些人，你看，想要得到这些东西，而你还没看到的原因，是因为神太爱你了，他不想在这个过程中毁灭你，你还没准备好，你处理不了。嗨，这些都是伟大的真理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所以现在当神向我启示一些事情时，我不会说，嗨，我有 1.5 亿美元的事要做，我试着一次性得到 1.5 亿美元。我会说，我的信心在哪里？我能为多少相信？现在我相信每个月会多出100万美元。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入，我们已经还清了一些债务，所以如果我每个月能拿出140万美元用于建造，哦，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，这就是我现在的信心所在。明年会更大，后年也会更大，但我在一步一步的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听，这应该能帮到你，这会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你知道吗？撒种是有时间的，但你也需要有足够的成熟度来识别何时该收割。收割也是有时间的。总之，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最后让我以这个结束吧。我想翻到诗篇第一章，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，关于如何把话语放在你的心里。诗篇一章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这意味着所有的时间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每个人不都想成为这样的人吗？那人即使经历干旱，因为你种在水河边，当别人都在挣扎时，你会坚持下去。当他们因为大流行病而关闭企业无法工作时，当其他人在挣扎时，你将会兴盛。去年我们的财经增长了 20%， 在大流行病期间，今年我们的业绩也将增长 20%。Amen， 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源头，我们一直站在话语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兴盛，凡我手所办的一切都兴盛。每个人都希望如此，但你是否昼夜默想话语呢？你看，这是有条件的，你需要做一些事情，你需要把种子种在土壤里。经上说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二章一节说，外邦为何争闹，万民为什么想象虚妄的事？我之所以读这些，是因为诗篇一章二节说，昼夜思想他的律法。诗篇二章一节说，外邦想象虚妄的事。你知道想象这个词和默想这个词是完全一样的吗？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。你如何把话语放在你心里？你如何让话语活起来并发挥功效？你必须接受话语，然后思想它，默想它，直到你能看到它。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你的想象力就是用心去看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。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，去找你的车，你知道在你的想象中，你知道你的车在哪里吗？你可能没有记住它在西区二号车位什么的。但当你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是在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还是在外面，你已经有一些想象，你有一个画面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你的想象力。如果我说，你怎么从这里到机场，你会告诉我，你从这里出去，然后转弯，再走下去。我想想，到第一个红绿灯，不是第二个红绿灯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不是用眼睛去看，而是用心去看。你有一幅画面， 那是你的想象力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家有几扇门，或者简单的说，你的房子里有多少扇大门，你们大多数人都没数过，但你们可以告诉我，因为你们可以数，你可以想想，那是你的想象力。两扇门。谢谢，你知道那是你的想象力吗？想象力并不奇怪，有些人认为想象力是幻想，是孩子们才会有的，所以要远离它。但你的想象力只是你用心去看，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能力。你必须昼夜默想这话语。本周末我每次讲到都会用到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当你昼夜思想话语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默想是关键，阅读很重要，因为你无法默想你不知道的，所以你必须阅读。你可能需要阅读很多次，让你熟悉它，这样你就能掌握所有的信息。但话语真正的能力是当你合上书或抬头默想时，你会领会这些真理，直到你用心去看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能被释放的地方，那才是建立真正联系的时候。我常举这个例子，但它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。如果你已经听过了，不妨再听一遍。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它仍然很好。有一位几乎失明的女士，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就像可乐瓶底一样，她是盲人。有一位医治传道人来到她的教会，她是牧师的妻子，她厌倦了人们为她祷告，因为每次他们为他祷告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生，他不想再失望了，所以他躲着那位传道人。最后在聚会的最后一晚，他把他逼到墙角，他说，我想为你祷告。他说，好吧。于是他让他摘下眼镜，然后为他祷告。他说，现在你能看见了吗？于是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他闭上眼睛心想，如果我闭着眼睛，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看见？第二次他说，现在你能看见了吗？于是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眼睛。他很困惑。最后他第三次说，现在你能看见了吗？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我没叫你睁开眼睛，你必须先看到你自己能看见，然后才能真正看见。他说的是，在你的想象中，你得先看到自己是健康的。箴言23章7节，因为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必须先在你里面看见，然后才能在外面看见。最后这个女人明白了她在说什么，她闭上眼睛用方言祷告了一会儿，最后她说，我能看到了，我能看到我自己看见了。她说，睁开你的眼睛。她睁开眼睛，她的眼睛痊愈了。这就是很多人所错过的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祷告了，但他们从未看见自己好起来。他们希望得医治，他们渴望得医治，他们非常渴望得医治，但你视自己是健康的吗？还是视自己是患病的？神的话语是否已经超越了信息和知识，在你的内心描绘了一幅图画，让你按照神的话来看待自己？嗨，如果我有时间，我有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，书名是《想象的大能》，我鼓励你去获得它，但这真正改变了我的生命。2001年1月31日，主告诉我，我渺小的思维限制了他在我生命中的作为。这有很多原因，我没有时间去细说，但我不让自己看到我在做我知道的神让我做的事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骄傲或自大。因为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工，我知道这将是一件很棒的事，我就是不允许自己去到那里。神最终告诉我，我在限制他。2001年2月11日，我站在我的员工面前，我们有20，我想当时有25名员工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，我不知道改变内在形象需要多长时间，不管这需要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一年还是10年，但我说，我正在改变我的形象，我要看见自己是在做神让我做的事的那个人。如果你问我，神呼召你做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不会，我还没看到自己在做。 我刚才说的很重要。你们中有些人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但你还没有看到自己去做。你渴望改变，为此祷告祈求着，但你没看到自己在做。我到不了那里，我说我要改变。然后，哇，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，令我震惊。在两周内，我们整个事工开始改变。因此，2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的员工从25人增长到了987人。比利告诉我，如果算上我们的兼职员工，会有1000多人。我们看到人们正在改变。我敢打赌，在那时，我们一年的收入不可能超过50万美元。而现在，我们今年将超过1亿美元。这一切的发生，都是因为我开始看到一些我知道是真的，但我却看不见的事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你得是自己是痊愈的，你必须看到自己是兴盛的，你必须看到自己把手放在病人身上，看到他们好了。如果你在里面没有看到，你也不会在外面看到。实际上，我拿着经文《约翰福音》14章12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拿着这节经文默想它，我说：“神啊，我还没看到过这些。”我说：“我会看到。”我拿着所有这些经文，我特别专注于使人从死里复活。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命令，马太福音10章8节，去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在他传讲福音的同时，他说治愈病人，这不仅仅是针对超级圣徒的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死而复活的能力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看到人们从死里复活。这不仅仅适用于全职事工人员的，所以我拿着经文，圣经中有8次提到有人从死里复活。我把他们写了下来，然后开始默想祷告。我开始专注于这些，然后我开始看到自己让人死而复活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梦境非常生动，我一直在做梦。我入睡后，在3分钟内可以做4-5个梦，很难分辨我是醒着还是睡着了。事实上，我昨天打了个盹，因为我太累了，我觉得我睡着了，但我很难判断。因为我的大脑一直在运转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整个下午都在想些什么。总之，在我的梦里，我看到的东西非常生动。后来，每天晚上都梦到，我让15到20个人死而复活的地步。我太专注于这些了，我看到自己赶鬼，让死人复活。后来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儿子死了。突然间，杰米和我在信心里宣告，我儿子又死而复活了。他那时已经死了将近5个小时，但他就是在这里把这些屏幕组装起来的人。他把卡车开到这里，没有脑部损伤。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，是因为我在里面已经看到了。一旦你在里面看到了，你就会在外面看到。我曾和这里的一位女士一起祷告，她说她一辈子都有消化问题，她哭着，这真的让她很困扰。我说你的消化系统得医治并不是一件大事，但我说问题是你这辈子都有这个问题，现在你把自己看成是病人，这就是你的想法，这是你计划生活的方式，你围绕它建立了你的生活。我说如果这是你心中的形象，因为你心里怎样思量，你为人就是怎样。不管你是否知道神的旨意是你得医治，就算有人为你祷告，就算人们按手在你身上，直到把你头顶的头发都薅掉，只要你把自己看成是病人，你还是会生病。问题在于处理那个形象，你需要拿起神的话语默想它，直到你孕育它。当一个女人刚怀孕时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也许1-2个月后女人才会知道自己怀孕了，但在别人知道她怀孕之前，她自己就知道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每个人都知道她怀孕了， 然后他生了孩子，人们问，你生孩子花了多长时间？有人可能会说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。不，是九个月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而且同样的，当开始孕育话语，当你开始这样做，默想它，祈求神帮助你去看到，你会经历一个过程，你知道吗？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孕育神的话语，而你甚至都不知道。你会想，哎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因为外面的一切都没有改变。但突然间，你的内心发生了变化，你知道你得到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解释，但我已经经历过数百次了。对于这些建筑和事物，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前进的方向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，我会拿着神的话语好好默想。当我们需要320万美元来翻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一栋建筑时，我的员工找到我说，嗨，你必须发邮件了，你必须让我们的合作伙伴知道。我说我会的，因为我知道神使用人，我知道最终这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，但我说我只是还没有领受到。大概有两三个月，也可能是四个月，我一直在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我得与人沟通并告诉他们，但我还没有领受到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只是一直在默想。然后突然之间我得着了，我说这行得通，我说这行得通，我发出了邮件。在14个月内，我们筹集到了超过我们正常支出的320万美元。我们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事情。我刚刚告诉比利和所有的员工，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了，大概是两三个月前，我一直在默想着把这栋楼停车场的钱付清。大概两三个月前，我为他祷告，然后就得着了启示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，但我知道我已经孕育了，我知道我得着了，我知道我有能力付清停车场的钱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我只是默想，然后我就看到了，我得到了。我不仅还清了停车场的钱，我还清了学生宿舍的钱。我们将在一年内或者18个月左右完成至少60个，最多可能达到120个学生宿舍的建设。我们会做到。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说，你怎么知道你能做到呢？那你就在一边等着看吧。当一个女人怀孕时，她一开始可能不知道，但总有一天，不管别人是否知道，她都知道自己怀孕了。不管你是否意识到，我里面孕育着价值 1.5 亿美元的东西，它会实现的。但你怎么让话语像那样发挥作用呢？你在其中默想，而默想就是被翻译为想象。你知道以赛亚书26章3节吗？这是一段大多数人都听过的经文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，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他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表示心思词是 Yetzer, Y-E-T-S-E-R， 意思是构思，他的构思停留在他身上。这个词在旧约中五次被翻译成想象力。你的想象力是你属灵的子宫，那是你构思的地方。如果你在里面看不到，如果你在里面看不到你是健康的，你就永远不会在外面看到。如果你在里面看不到自己是兴盛的，你也永远不会在外面看到。如果你看不到自己作首不作尾，如果你到处说，嗯，要是我洗车，天就会下雨。有人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在咒诅你自己，你在说什么都不顺，可能几周都没有下雨，但一旦你洗了车就会下雨。你在咒诅你自己，我从来没有好事发生，这就是你看到的，你把自己看成了失败者，然后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如此挣扎，因为这就是你所看到的，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因为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生命是由你主导的思想决定的，更具体的说，它是由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决定的。如果你把自己看成我只是个普通人，那么你就只能得到普通人的结果。我不仅是个普通人，我的三分之一全是零，我作首不作尾，我是头不是尾。 但我们周围有病毒在传播，正在夺取人们的生命，我得去保护自己。圣经上说，瘟疫不会挨近你的帐篷。你看到了吗？还是只看到了散布的所有恐惧和操纵？于是你只是加入队伍，做其他人做的事。我告诉你，我所说的大有能力，但这会让你变得很奇怪，我就很奇怪。我不会生病，我不相信会生病。已经53年了，这53年来我只感冒过两次，不是因为我的信心不起作用，是我自己的愚蠢。有一次我在一周内讲了44道，然后下一周我讲了41次，我太累了，我把自己累坏了，还感冒了。还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，连续72小时没睡觉。当我回家时，我的池塘结冰了，堵塞了。在连续72小时没有休息的情况下，我打破了冰，钻进水里，试图解开它，我又感冒了。53年来我感冒了两次，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没有起作用，是因我自己的愚蠢。你必须意识到你是个凡人，你必须照顾好自己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我学到的是，当我的声音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我就累了。所以昨天下午我就去睡了觉，我通常一天散步7英里，但是昨天我睡了个午觉。我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做的太多。上周我每天都要讲10到12个小时，所以我是凡人，但我是个健康的凡人。我不会生病，我也不相信会生病。你不必生病。
Amen。
我不是在谴责别人，但我想说，兄弟姐妹们，神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，而我们只是活在这个桶的底部。但神为我们提供的是如此丰盛的，我们却只是勉强度日，心想，我只是个人，我不仅仅是个人，一部分的我大有能力。 Amen。我行在灵里，而不是行在肉体里，这对你们任何人都有效。你们每一个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就拥有神的超自然能力，但你必须要有神话语的种子来激活它。而这种子在你里面扎根的方式之一，就是拿起真理话语来默想它，直到你看见它，直到它不仅仅是理智上的，不仅仅是知识，而是你看见了。这就是你所是。当我还是个孩子，在我明白经文之前，我记得读到了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。我在一篇评论中读到歌利亚，人们认为歌利亚有9英尺6英寸高，于是我就出去在一棵树上量了9英尺6英寸，然后我弯下腰，因为他们说大卫可能只有5英尺高，所以我弯下腰抬头看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？我在用我的想象力，这帮助我看到了画面。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天气很热，我们在大卫与歌利亚战斗的以拉谷停下，导游说，你们想出去吗？这就是大卫与歌利亚战斗的地方，那刚刚开发，啥都没有，像大卫和歌利亚时代一样，天气很热，没人想下车，但我下车了。我下了车，走到那边，走到一条干涸的小溪边，就像大卫一样拾起了5块石头，站在那里看着。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，这让话语生动起来。当人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哦，这个地方有恩膏，这让圣经变得鲜活起来。以色列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膏，那里的恩膏没有比这里多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是你的想象力使其生动起来，因为它不再是纸上的文字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了。你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，有7英里，你看到它，突然之间一切都生动起来了。你去墓地园子，你可以想象事情，你的想象力让话语变得生动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充分利用神赐予我们的一切。默想话语，找一节经文，不管是什么，随便哪节经文，默想它，直到你看到为止。 当我这样做，做那些梦时，我看到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我就看到我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我真的去房间伏在床上，因为以利沙伏在男孩身上，口对口，手对手，脚对脚，为他祷告。我伏在床上，想象自己在为某人祷告。我知道你觉得这很奇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了而你没看到的原因。我一直这么做，直到我看到他。我做了一些事情来帮助我的想象力。当我们耗资320万美元进行翻修时，我让我的承包商在地板上用胶带标出每一扇门、每一堵墙、每一样东西的位置。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在那个地方走动并看着。我从不会跨过那条胶带，我会打开门走进去，看着那个房间。除了地板上的胶带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着他问自己，这是我想要的样子吗？我放了五加仑的桶，上面铺了胶合板。当里面没有人的时候，我站在上面开始讲道。我想象着人们，我看到人们得医治，看到事情成就了。这只是证实了你们对我的一些怀疑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原因。我告诉你它是怎么运作的，这对我来说是有效的，这对你们任何人都会有效。你的想象力大有能力，它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主说，现在他们所想象的事没有不成就的。所以他下去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因为人们的想象力挑战了神对人类的计划。他必须采取措施来阻止我们的想象。我告诉你，想象力大有能力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默想话语，直到你看见它。不是在别人身上看到，不是在圣经里看到，而是在你里面看到。你拿起话语，看到你自己战胜了这些困难。这不是很棒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应用我们所说的，这将改变你的生命。你将不再一样，